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但是你需要一个信念，你需要一个信念，这位神是全能爱你的神。你不知道我刚刚所讲的那些话，你心里要一个确定，我讲的是真的，这位上帝是真的，不是说我是真的，不是说我神学多好，而是我从圣经看到是这样。所以各位把神的话都放在心里是重要的。我们需要很清楚的讲，我们去的地方才是正确的地方。那么犹太人就想，难道他要死吗？各位，耶稣要去一个地方，耶稣要去父那里。但是我刚刚说犹太人讲的也没错，就是耶稣的确要死，耶稣去的十字架，这些犹太人不能去。耶稣这句话应该也跟彼得讲过，我要去的地方你不能去。彼得说，哦，你去哪里，我跟你赴汤蹈火都可以。耶稣说，你会不认我。就我们要跟随主，不仅那个心智来自神，道路来自神，意愿来自神，就是一定要顺服他，相信他，相信他的带领。那他们想到就是他要死，其实是犹太人自己会死啊。二十三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是从下头来的，我是从上头来的，你们是属这世界，我不是属这世界，所以我对你们说，你们要死在罪中，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，必要死在罪中。很抱歉啊，各位，这个难听，不过我就照样讲。这也是在约翰福音常有的，你们是从下头来的，你们是女人下面生的，我是从上面天父生的。那么这上下除了有这个生的部位以外，另外一个就是你们是属这个世界，我是天上来的。那这也是间接回答他刚刚讲的话，我要去天上，你们是地下凡人，你们是在这里生这里长的，也死在这里，你们从哪里来就到哪里去，我从哪里来就到哪里去。哦，感谢主，各位，我们是从这里来，但是我们因为被圣灵重生了，我们又到上面去了，因为我们本来也是从上面来的，我们只是堕落的，全世界人都是堕落的。你们属这个世界，世界不是坏事，肉体不是坏事，但当世界肉体没有上帝的时候，那就是虚空的，那就是罪恶的。你们会死在罪中，因为是在世界的，你们要信又是我是，这里加一个基督，就是我是，就是我是神。二十五节，他们就问他说：“你是谁？”这是老问题了，不断在问你是谁，也问过施洗约翰。我们人是谁？我们自己是谁？最重要的是要认识耶稣是谁。你不认识耶稣是谁，你不认识上帝是谁，你不认识上帝是谁，你也不认识你自己是谁。这些话我们都顺口讲了，在神学上、哲学上都是非常重要。你怎么认识你自己？你怎么知道你自己？人会自知，你自己知道你有几斤几两。我们需要认识上帝。你是谁？耶稣对他们说：“就是我从起初告诉你们的。”各位，你们有听过这样的回答吗？有人按你家铃，谁呀？就是从起初告诉你的，神经病啊，就把关起来了。但耶稣为什么用这么玄的回答来回答？就是这也是你在约翰福音看到，我们生活中也有的。如果人一直拒绝听神的话，人一直不肯放弃自己错误的思维，越讲我们会越糊涂。耶稣其实一直清楚告诉他们了他是谁，但你不想听，你用其他的方式来理解，凭着肉体来理解，就越来越糊涂，就一直说你是谁，你是谁。耶稣说，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，我是谁，同时很重要是你们是谁。 我讲过我是谁，然后我讲过你们是谁，你们应该问我你们是谁啊。二十六节，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，判断你们，我都讲过你们是谁，你们是罪人，你们是抵挡上帝的，你们是从下头来的，你们不是真实的。那么但是差我来的那个是真实的，我在他那里听见的，我就传给世人，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说的。就是你再次想耶稣讲话的时候，他们会以为耶稣后面有个什么后台，耶稣后面有个什么常进人，耶稣后面有什么人在叫他们讲这话，他们不太明白。耶稣讲，我讲的是真的。就你又再一次看到，连耶稣这位完全的神，他在世上工作的时候，他能够说什么，他都不说我凭着自己，而是我从父那里听见，我就传给世人。我是怎么听怎么看就怎么做，这都是一种全然信靠顺服。从人来看是很奴性的，但从神来看，这才是真正正确的。这个真正的正确的，让我们能够领受的很丰富啊。第二十八节，所以耶稣说，你们举起人子以后，必知道我是，又是我是，并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，我说这话乃是照父所教训我的。各位都是，你看没有一个字是需要查字典的，但你实在听不懂他在讲什么。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就知道我是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你照字面来讲，就是把它举起来嘛。你把耶稣举，这里还没有说举起耶稣，举起人子，你把人子举起来以后，就知道了耶稣是谁。好了，就算我们再把它延伸一点，那个人子就是耶稣，耶稣就喜欢用那个怪名称。各位，我今天如果说你们先把我举起来，你们就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。你们把我举起来，你们也不会想到我在想什么嘛。就照字面来了解，这话很奇怪的。我只是教各位来想，这也不难的，我们也就照字面继续去想嘛。那你把人子举起来什么意思？你现在应该多少知道一点，尤其在约翰福音，把人子举起来可以有两个意思，一个就是把他举起来嘛，就高举他嘛，就抬轿子嘛，举马英九嘛，举陈水扁嘛，我们把哪一个人推举出来做我们的总统，做我们的候选人，做我们班长，举起来推举他，提拔他，把它举起来。那么耶稣的意思就是说，一个人高举基督就会认识基督，你必须高举基督了，你就认识他是谁了，你怀疑你就不认识他了。但另外一个意思你们也应该很清楚啊，旷野举蛇啊，把人子举起来就把我钉死啊，你们把我杀了，你们就认识我了。哎，这也很奇怪，什么时候你杀了一个人你就认识他了？就是我们如果要想到的是，的确耶稣死的时候，那百夫长认识他了，哦，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，这也是很难有的。一个人被钉死了，他怎么会认出他是神的儿子？这都是圣灵的工作。其实这两个在保罗的神学里又一致的，你要认识神，你一定要认识十字架上的基督，你一定要认识他被钉死是因为你的缘故，是你使他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这个高，你们把人子举起来以后，的确有这两个含义。一个是你把他钉死，因为把他钉死就成全了救恩，成全了救恩，圣灵就降下来了，圣灵降下来我们就得到光照，我们得到光照我们就认识我们自己的错误，我们钉死耶稣的错误，就认识耶稣的伟大，就认识了上帝。当然这需要有那个悔改，我们举起人子，因着耶稣为我们死这件事情，我们就高举基督，我们就认识他，然后我们就知道他做的都是对的，他做的就是天父所做的，没有一件事凭自己做，没有一句话凭自己说，这都是照着父所教训的。就整个父子的关系在做事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冲突。二十九节，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，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。他所喜悦的事，我们常常做父所喜悦的事，他就不会撇下我们。这个常是也是对的， 各位，你我们喜欢的人，就是他常常做我们喜欢的事，我们就希望他在。他常常做我们不喜欢的事，我们就喜欢撇下他，那就不喜欢在一起。耶稣总是在做父所喜悦的事，常做，不是说80%啊、70%啊，或超过半数在做，常做是 always 在做，始终在做，一直在做，所以与我同在。但这里又有一个很吊诡的事情，是耶稣所做的最喜爱的事情，就是死。又有哪一个父亲喜欢儿子往死的路上走呢？那么耶稣喜欢顺服父，知道父的旨意都好，又有哪一个父亲喜欢自己的儿子死掉呢？就是父和子在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，对我们来讲也都是违反常理的，除非我们再一次认识这个代赎的必要性。好，我们常做主喜悦的事，就跟耶稣一样，主不会撇弃我们的。事实上我们能做就是主同在，我们做了就有主更多的同在。30节，耶稣说这话的时候，就有许多人信他。哦，佩服佩服，我很佩服这些信耶稣的人。因为各位，这段话我只会觉得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我会打瞌睡，或者觉得很无聊，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居然很多人就信他。那我们也可以把这段话里面一个重点能够谈出来，一个人总是在高举父，这个人就会被父高举。一个人常常高举父，我们就会惊艳到，他谦卑，父就让他的话能够有果效。所以我们常做父喜悦的事，也很多人可以信我们。当然，这在神的旨意中。好，这个信你又马上看到有很多变化。第31节，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，这个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啊，如果你一直看下去的话呢，可以看到第59节，那些人要打死耶稣。就是你在约翰福音看到人对上帝的信呢，是有很多的变化。他们可能看到神迹了就信，他们可能听到顺耳的话就信，但是一旦一言不合，他们又不信，就这都会发生的啊。31节，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：“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”真是主的门徒，当然是信靠他的人。但是这一话当然也很像雅各讲的：“我们是常常遵守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。”我们要常做主喜悦的事，就是常常遵守主的道，就是总是信靠他，总是也在信靠他当中渴慕照他的话而行，这才是真的门徒。32节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这个话可能可以讲很久很久啊，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讲多少啊。简单的说，世人会说，世人在有一段时间，在人类的文明上面，我不太知道我们中国人对这个真理的观念怎么样，但是我感觉我们中国人在哲学在文化上讨论的比较多的总是道德，好像跟真理不是那么多啊，就是我们比较讲到道德、忠孝节义这些东西啊。在西方，或者说起码在这个圣经的背景里面，真理是重要的。真理最重要的就是认识这位上帝。对希腊人而言，比这个时候早一些的希腊人，也就是很注重真理、很注重智慧的，他们是很强调要寻求真理的。真理要分两个层面来讲，从最朴实的层面来讲，真理必须是事实。Truth 必须是 fact 事实，但是真理绝不只是一个事实，真理甚至有的时候看起来可能跟事实是相反的。包括你看，圣经是真理，耶和华说吃的日子你必定死，吃的日子他没死，可是耶和华说的一定是真的，也就是真理的道、真理的话，很多时候你要去检验的时候，你发现是跟我们现实五官肉体的感觉不一样的。这一直到今天都有， 我们信耶稣一定有平安，我们信耶稣一定蒙神保守。但是很多时候弟兄姐妹都会觉得这话跟事实不符，没有在事实中产生。真理不只是事实，真理是指一个 person， 一个人，真理是指耶稣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。你一定要认识耶稣。以前的希腊人非常追求真理，这个真理不仅是事实，而且在我们中文我还不知道这个字是，就真理这个字，还有自由，我看过有人考据，有人用过自由，在汉朝的时候就有人用过自由，但是都不是很普遍，那都是很特殊的，很冷僻的，真理我也不晓得。但是现在我们的和合本，或者我们一般把这个圣经里的真理翻成真理呢，真应该我刚刚讲到的 fact， 理应该是指的逻辑或者是一个道理。希腊人一直在找这个，物理学家我不知道现在还找不着，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，包括爱因斯坦都在找有没有一个理，一个道理，一个公式，一套东西可以包罗万象的解释说明万事万物。比如说万有引力定律，万有引力定律，对不起，照我这外行人，如果你们学物理的请纠正，到宇宙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有用，这个不会废掉，这起码到目前好像还没有被废掉，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合用。当然我们没有到宇宙那个角落去看看那里有没有万有引力，我们真是不知道牛顿怎么会有这个聪明想出这个万有引力的定律。好，这也是就是道理真理，一个可以解释说明甚至控制管理万有的一个东西，那个叫做真理。希腊人在找，这里面的故事很多，这一点我们中国人我想就完全没有了，我们中国人是非常实用的。当希腊人在找真理的时候，有一个故事，有一个希腊人他常常观测太阳，这个应该是两三千年前的事情了，就好像是在亚里士多德还之前的，有个希腊哲人，他当然知道一件事，我们也知道，全世界所有人都知道，就是有个东西是太阳，那个太阳让我们整个地球很温暖，发出光来很温暖，事实上所有的能源都来自它。那大概即使在几千年前的人也够聪明到，那是一个燃烧的东西。于是他们会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烧这么久还没烧完呢？我们烧一根柴烧几个钟头几分钟就烧完了，那个怎么烧那么久还没烧完？我们学物理的应该知道嘛，因为那不是化学反应，那是氢融合，你如果不懂我也不懂，没关系，我只知道答案是这样，所以可以一直烧，当然也不会烧到永远，还是有期限。那个希腊哲人就说，哎呦，他非常想知道为什么太阳一直烧都烧不完。如果我需要进到太阳里面粉身碎骨，当然就是烧的什么都没有了，才能知道这个秘密，我也愿意。我们中国人绝对不愿意。你看很多我还看到医学上面有一个德诺贝尔奖的，就是跟心脏手术有关的，他真的就跟他的助理，他拿一根管子，我是听一个心脏医生跟我讲的，这样一直通进去，通到心脏，然后说我还没死吧，然后要看，他拿自己做试验。我们不太敢做这个事情的，我们是很怕死的。他们有一个原则，就我也不知道好或坏啊，就是科学能够发达，其实不是别的，就是他想知道那个道理在哪里，原因是什么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当然，这以后就产生了很多，包括气球扩张手术。他们愿意，这以前用狗做过实验，但是科学家主要用人来实验，就是 那个目标不是后生，后生就是让我们生活舒服，甚至不是气球扩张手术，做这些就是要了解为什么会这样，血液的循环是怎么回事。就是这无用之用乃是大用，他们就在讨论这些。在看到人体结构的时候啊，他们会分析，会做解剖。各位，你想嘛，我们中国人把内脏切开的时候，他会想到什么？他只会想这个炒猪肝很不错，这个炒猪肝。我们是很实用的，我们只想到可不可以吃，可不可以赚钱，我们不会想到这后面的理是什么。好，我说这些就是在讲到那个真理。希腊人在追求真理，很多人，我觉得很多民族，包括东方民族，我们并不在追求真理，我们在追求实用的东西，什么东西可以吃，什么东西可以玩就好了，别的不去讨论，因此我们科学不太能够有很长的进步哈。然后到启蒙运动的时候，18世纪的时候，这学者就有一个想法，这个真理知识没有进步，因为宗教就是基督教，这个宗教信仰就是迷信，这个去掉了，把那个迷信，让人被捆绑的迷信去掉了。这迷信很多，包括处女生孩子啊，六天创造世界啊，神机骑士，这是迷信，这种东西还能相信？这我们科学就不能发展了。在中国大陆教科书，台湾的可能写科学史的时候也是这个观点，我们的小朋友也都这样觉得，基督教是很迷信。这几十年大家对宗教托佛教的福又开始比较重视了，所以不太侮辱宗教了，但是呢觉得跟科学是总是不是对立的，起码也是没有交集。只要没有基督教，我们就能得到真理。应该是英国的科学家培根，有两个培根，这应该是 Roger Bacon， 他就讲到说，他几乎是引这句话，他只有说我们必晓得真理，他甚至没有讲我必晓得真理，有好几个科学家讲我们一定会知道，然后我们知道不管是什么，我们越知道这些，我们就越能控制这些，我们就越能应用这些，整个工业革命也是建立在这上面，生产力大大解放。可是到了20世纪中以后，这种乐观就已经熄火了，慢慢慢慢科学家哲学家都这样说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知道越多我们越不知道，现在的知识论照我所知道是越来越进入一种虚无主义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的，什么假的，什么是对的，是错的。各位问一个问题了，你们不必回答哈，因为你们可能想都没想过，你现在做梦还是你真的活在现实世界？你说我当然没有做梦，你证明给我看。庄子就问过这问题，是我梦见我变一个蝴蝶，还是一个蝴蝶正在做梦梦见我是人？各位，你们现在经历的是真的是假的？你一定是说真的，但是我提醒你，很多人是活在假的里面，包括什么 Mission Impossible 那个，你进到一个房间都人家布置好的，你根本是被骗的。各位，生活中不是很多有人打电话给你，那是骗局吗？你听到的，你看到的，你摸到的，那是真的吗？你看到有什么科学家这样讲，那是真的吗？啊，对日本很多人，南京大屠杀那是捏造出来的，没有这回事，我们听了很愤怒，但是你找出证据来，就是证据，什么又叫证据？甘乃迪总统是谁杀的？这些我们都不知道，两颗子弹真相如何我们也不知道，或者说很多人说我们不知道，就到20世纪中以后，越来越多人说，我是认为因为不信上帝，到最后发现我们不能知道任何东西，任何东西都是相对，任何东西都可能是虚幻，因此慢慢到20世纪中产生的这种思维基本上是没有真理，如果有真理我们也不能知道，如果我们知道也不能传达，如果我们传达人也不能了解。 好，各位，又选择很简单的例子。梵谷的画很大一个特点就是用黄色，他的黄色跟你的黄色一不一样？你看到的黄跟他看到的黄是不是一样？跟我们大家看到是不是一样？那个波长是不是一样？对，可能你连这问题是什么都不懂哈。不，我就说我们看到是什么？那个我们的视觉对不对？这个，照我现在所知道，一切相对，一切虚无，没有真理。那么真理跟自由呢？自由就是，甚至真理跟自由是冲突的。我们不要真理，因为我们要自由。真理就是告诉你事实是什么，你应该怎么做。我们没有那个真理，没有那个事实，我们才能自由的发展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